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1号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鲜特使临时取消冬奥会期间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会面。美国联邦大麻禁令面临宪法挑战。台湾总统蔡英文当地时间今天承诺维持稳定可预测的两岸关系。另外，有网友在2月20号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关闭在美国孔子学院的白宫请愿。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经答应在出席平昌冬奥会期间呢，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以及代表团会面，但是朝鲜方面在最后时刻取消了会晤。彭斯办公室一位官员在2月20号透露，平壤曾诱惑地向华盛顿伸出手，称朝鲜代表团希望在首尔会见美国代表团。有关官员说，在副总统2月5号出发之前，川普总统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官员开会，并且决定接受平壤的提议。彭斯2月8号抵达韩国之后，继续抨击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试图将地区和国际的焦点重新聚集在朝鲜核问题上，以反击朝鲜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魅力攻势，确保为期两个星期的冬奥会不至于变成朝鲜大肆宣传的机会。在2月9号的开幕式上，在韩国总统文在寅特意安排下，彭斯副总统与金正恩的特使、他的妹妹金宇正坐在同一个包厢里。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也在座。第二天，也就是2月10号，就在彭斯与金宇正相约在韩国总统府会面前的两个小时，朝鲜方面突然取消了会晤。彭斯副总统办公室的官员2月20号说，平壤本来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那次会面软化彭斯对朝鲜的批评，好让这次冬季奥运会成为朝鲜的宣传舞台。这位官员说，朝鲜方面决定取消那次会面，证明彭斯在出席冬奥会期间希望国际社会聚焦朝鲜核问题的努力取得了效果。但是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晚间说，我们遗憾他们未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数以百计的学生星期三将在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赫西的州议会举行示威，要求州议员通过管控枪支的法律。市政府官员为学生示威做准备。佛罗里达州南部帕克兰的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上个星期发生了枪击事件，17人被打死。来自发生枪击的高中、佛罗里达州其他学校以及其他州学校的学生对枪击事件作出反应，要求各州以及联邦政府的官员采取行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100多名学生乘汽车到塔拉赫西参加与州议会领导人的对话。除了星期三在塔拉赫西的集会之外，川普总统还将在白宫接待学生、教师和父母代表，举行有关学校安全的聆听会。很多学生还计划3月24号在华盛顿以及其他主要城市举行示威，名称是为我们的生命游行。川普总统建议禁止销售能加强枪支杀伤力的装置，以及更严格的对购枪者进行背景调查。川普总统星期二称，发生在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枪击事件为邪恶的屠杀。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的第一次长篇讲话当中称，学校安全是他政府的重中之重。他还说，下个星期将与各州的州长讨论这一议题。 白宫说，正在讨论之中的一个议题是，是否对购买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半自动步枪增加年龄限制。川普政府还表示，可以考虑对所有拥有枪支的人进行全面的背景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有关枪支管控方面的消息。美国华盛顿郊外，一名在押的华裔高中生被法官拒绝保释。警方说，他们在陈奥文的家中发现了大批的武器和一本记载着对同学不满的日记。18岁的陈奥文上个星期四在他就读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克拉克斯堡高中被警方搜出，在书包里藏有一支装有子弹的手枪，并且在衣服里搜出一把刀，随后被警方拘押。就在此一天前的2月14号，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骇人听闻的枪击案，14人丧生。警方星期二在蒙哥马利郡地方法院的庭审中说，他们在陈奥文的家中搜出的大批武器包括 AR-15 半自动步枪，也就是佛罗里达州校园惨案中凶手使用的同一型号的武器。其他被搜出的装备还包括手枪、地雷引爆器和防弹衣。检察官说，这大概是马里兰州的人能够想象到的最危险的情况。辩护律师对法官说，陈奥文是一名好学生，也没有直接威胁过任何人，而且在他家中找到的武器看来都是合法取得的，而且不是这位中学生拥有的。最后法官决定不批准辩护律师的保释请求，继续羁押陈奥文。预计下一次庭审会在下一个星期，陈奥文的父母也出席了当天的庭审现场，离开时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美国人仍然为上个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高中发生的夺走17条性命的校园枪击案感到悲伤、愤怒和困惑。警方表示，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已经承认犯下这些杀人罪行。研究暴力犯罪的学校官员和专家们表示，需要更多的努力来辨别那些可能会犯下暴行的人，并且限制他们取得致命武器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又一场校园悲剧，这次发生在佛罗里达，已经确认的杀手是一名精神饱受困扰的孤行者。
这不是我们预期在我们的学校和国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再一次的面对了一场悲剧。
在美国大陆的另一半，学校官员说，他们做好了准备，但也请市民们提供协助。
For the parents to continue to monitor，
父母请持续监督孩子们每天做些什么，和哪些人说话，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
恶性事件发生前通常会有警讯。
我们在校园枪击中看到的，比如我们才看到的这起事件，你被退学，每个人都觉得你很怪，大家都怕你，你没有处得来的人，这会导致很多种忧虑和其他的感受。
在小部分情况下，这种心理疾病会导致暴力。有些时候，暴力电玩游戏和很容易拿到的枪支现象也会推波助澜。美国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越来越多地使用威力强大的枪支。
世界各国没有这种军事攻击型武器的扩散，这种武器让这类致命事件的后果变成灾难性。
亚斯的表示要注意问题表征，例如无止境的愤怒与孤立。
对武器的狂热人尽皆知，学校在现行法律底下尽其所能提供额外的支持与协助，但是没有人真的注意到这个孩子潜在有自杀以及杀人倾向，而且有取得致命武器的管道。
专家表示，执法人员、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父母以及学生的合作常常可以改变结果。
我们要强化联络、信念和社区的力量。
虽然有成功的例子，而且通常因为悲剧被扭转，所以默默无闻，但也有错失的机会。今年1月5日就有人举报克鲁兹有可能成为校园杀手，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们没有跟进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白宫日前表示，针对高层安全审查所采取的新的限制措施，不会影响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的工作。这项新的措施预计将于星期五生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一年多以来一直以临时性的许可在工作。库什纳的职位使他能够获得包括总统每日安全简报在内的一些最为敏感的信息。
库什纳先生从事的工作不会受到影响，他将继续从事他在过去一年所做的工作。
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上周宣布，对于那些当前能够获准接触安全保密体系中高层信息的人士，新政策或将剥夺他们的临时许可。库什纳已经多次修改提交内容，使他的审查进程推迟。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总统是否会使用其行政权力授予库什纳一个许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起诉一批俄罗斯公民和公司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名被称为普京大厨的亲克里姆林宫的财阀，他创建的五毛工厂影响网络民意，他所资助的私人武装公司最近在叙利亚有数百人丧生。但是俄罗斯对美国的起诉不屑一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美国特别检察官以及一个大陪审团2月16日宣布起诉13名俄罗斯公民和三家俄罗斯公司。美国同时要求按照有关程序把被起诉的这批俄罗斯人引渡到美国受审。这批被起诉的俄罗斯人中最出名的是普京总统的亲信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专门雇佣大量的五毛和水军在网络上发帖影响民意，他所创建的五毛公司从2013年起越来越引人关注。美国这次起诉的几家俄罗斯公司都由普里格人创办或是由他持有公司的主要股份，这些公司都同五毛公司有关，或是为这些五毛公司提供技术和财务等方面的支援。这次被起诉的其他人都是普里格人的手下或是生意伙伴，许多人是普里格人五毛公司中的部门主管，他们中有的人负责网络民意分析，有的人负责把帖子翻译成为英文，有的人负责把准备好的帖子传到网上，有的人负责创立假账号，也有的人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对手发动混合战争中的一支关键力量。除了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干预美国大选外，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更在俄罗斯国内积极活动，影响民意，支持普京。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总部设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当地的活动人士萨夫丘克曾经撰写过许多文章和报告，揭露过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这些五毛工厂的黑幕。为此，他专门打入普里格人五毛公司内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萨夫丘克说，他曾经所在的部门负责国内。他说，普里格人所雇佣的职业五毛们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网站上发帖评论。五毛们在注册了假账户后，有时扮演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网上彼此争论，以此提高真实性，尽管这两个人的办公桌可能相邻靠在一起。萨夫丘克说，普里格人五毛公司内部气氛紧张诡异神秘。他说，公司里的气氛给人一种极其机密在从事某种重要工作的感觉，公司里的所有人都有一种恐惧感。普里格人还被称作普京的大厨或是克里姆林宫大厨，他因为帮助俄罗斯官方主办各种高级宴会闻名，在许多宴会上普里格人亲自为普京端饭上菜。俄罗斯媒体说，1961年出生的普里格人与普京是同乡，但在苏联时代普里格人的人生道路却非常不顺利。1979年普里格人18岁时 他因为盗窃罪被列宁格勒市的一家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两年之后的1981年，当地的另一家法院指控普里格人斗殴、诈骗以及引诱未成年少女从事性服务，他因此被判处12年徒刑。但他出狱之后赶上了苏联解体，90年代为普里格人的人生起飞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普里格人先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卖热狗，然后开餐馆，到90年代中期时，他的餐馆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饭店之一。而普京当时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中主管外事工作，普京曾到普里格人的餐馆中欢庆自己的生日。在普京的引荐下，当时到圣彼得堡访问的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元首也曾到普里格人的餐馆中就餐。同政府高官所建立的密切关系导致普里格人的餐饮生意越做越大。他后来同俄罗斯军方签订巨额合同，负责为俄军士兵提供餐饮服务。接下来普里格人把生意的触角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其中包括新闻传媒。他开始组建网络媒体和新闻通讯社，接下来又创办了五毛公司。普里格人几年前开始资助俄罗斯的著名私人武装公司瓦格涅尔。这家私人武装公司由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特种部队少校军官乌特金创办。从事私人武装和雇佣兵在俄罗斯属于非法，但由于瓦格涅尔的特殊背景以及克里姆林宫更方便利用私人武装从事一些活动，这使这家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大。瓦格涅尔的武装人员积极参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当战事紧张时，这些武装人员亲自操枪上前线，其余时间则作为教官训练亲俄的乌克兰东部的民兵武装。有报道说，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与普里格人达成了交易协议，普里格人获得了叙利亚一批油田的开采和经营权，这些油田的产量能占叫利亚全国油田产量的1/4，主要由瓦格涅尔武装人员所组成的军队2月7日在叙利亚曾经试图夺取库尔德人控制的油田和炼油厂，结果遭到了美军的空袭和炮击。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普里格人资助的私人武装伤亡人数超过300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几家军医院中挤满了来自叙利亚的伤兵。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尔克斯尼斯调查后认为，瓦格涅尔私人武装公司有334人被打死。一些非官方的俄罗斯独立媒体和记者曾经试图撰写调查有关普里格人的文章，但有的记者曾经被跟踪，也有的人被殴打。针对美国的起诉，普里格人说，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伤心。如果美国人想看见恶魔，那就让他们来看吧。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美国的起诉指控非常荒谬。外长拉夫罗夫则拒绝对此更多评论。拉夫罗夫说，暂时还看不到事实证据，其余的都是无聊闲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120年前，晚清中国的那场戊戌变法计划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变革，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汇入世界文明之列。可惜戊戌变法最后呢以失败告终，百日维新成了历史之憾。戊戌变法留给中国的是变革的火种，还是更多的错误？120年后，中共对内进行高压统治、言论封锁，对外展开意识形态渗透、军事扩张，中共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更加的微弱。被西方媒体称为习皇帝的习近平是否在掀起一场反戊戌运动？那么呢，下面是由这个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和旅美中国作家吴作来就上述的问题为您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
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他就认为戊戌变法已经这个火种呢已经深深的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陈奎德说
戊戌留下了中国的宪政的火种，就是说戊戌变法它开启的这样一系列的政治诉求，包括文化教育的诉求等等，那在中国这120年中间是一直是起起伏伏，一直是有力量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也有非常强大的反动的反对的力量在阻遏它，所以它一直是中国文化政治变迁的一个主题，这个戊戌所开启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说制度变迁的方向、文化变迁的方向等等等等，它和根本的关键大家知道很清楚，它就是说你要中国要不要加入现在主流的国际的文明秩序，基本的文明秩序、政治的秩序、经济的秩序、文化的秩序，要不要和这个秩序有所结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向点。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努力，包括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不久以后实际上10年还不到就有钦定宪法大纲出来，就是包括慈禧太后虽然镇压了政变了，镇压了戊戌变法这些人，但是后来还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制之下，最后钦定宪法大纲出笼，和也允诺要逐渐的立宪，要走向宪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和民间已经结成血仇，和宪政派也好，和各方面都结成了血仇，所以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也都是向戊戌所指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走。
另外呢，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他还认为1949年中共上台之后逆转了戊戌变法带来的变革趋势。他说
大逆转当然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个是当时的我们就不多说了，原因如何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整个的这个当时国际上的国际势力的划分有一定的关系，共产主义入侵中国，这个之后有一个大的倒退，而毛泽东在这中间是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类似于反戊戌的一个符号性的代表，包括大家都记得文革中间有一篇最重要的他代表文革宗旨的就是打刘少奇的文章，戚本禹的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从那个什么清宫秘史考察清宫秘史，然后毛可以看出当时最高当局对帝党就是说所谓的清国际秩序向国际秩序靠拢的所谓帝党，也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杨启超，这个是非常深恶痛绝的，而对您潜在的是对慈禧的那一套是表示某种支持和倾向赞赏的，是这样一个当然大家知道后来的更明显的和戊戌变法的甚至权力结构都相似的，就是后来的这个所谓的80年代，大家知道邓小平先生当然是废除了毛泽东的一些经济政策啊等等，开始在中国向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向国际社会开放，但是到了最后也是发生了像那个戊戌变法一样的权力结构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他当时还是和当时的慈禧一样要有所谓的最后的底线，像最高统治者慈禧他有最后的底线，就是说不能逾越的祖宗之法不能变，那个什么三纲五常不能变，清朝的满清的统治不能变，也就是说最后的垄断性的政治权力这个是不能挑战的不能变的。
那么说到戊戌变法对中国宪政权来说带来什么样的警醒呢，这个旅美的中国作家吴作来他就认为当局把这个戊戌变法看成是对权力的威胁。他说
对统治者的这种警醒呢，有可能他们是从镜像的反面来看，习近平先生接待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在中南海银台，他就告诉这个奥巴马，他说当年呢、这个光绪皇帝就被囚禁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小皇帝儿皇帝被幕后的这个后党啊控制，最后的结果呢他可能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他因此他害怕破坏或者改变共产党的这种江山制度，这对他是一种反面的，他并不是说我看到了这个实践大事，他是看到了这个一个儿皇帝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 王岐山先生劝大家读那个《旧制度大革命》，许多人也以为啊，王岐山很开明。但是王岐山讲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他说这种变革的时候啊，所有的力量都会来，天下就会大乱，当权者就会也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又是一个害怕改革。渐进的改革其实也是这样，渐进的改革各种各样的力量慢慢的他就会纠集起来，他来破坏你这种改革，而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孤单，就是最高当局要改革的时候，他会破坏他身边所有的权贵集团的利益。你看温家宝，他仅仅是反对文革，这是共产党的共识啊，反对这个薄熙来。温家宝是以在体制内实际受到孤立和打击，他的很多的家庭资料为什么被曝光，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对于变革，这个吴作来他认为要么是共产党自我革命，要么就是被革命，当今的历史看得非常的清楚。他说
革命呢，大家都非常清楚，要不共产党自我革命，要不就是被革命，大清的这个历史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习近平还是有机会的，所有的大臣，他现在是伟大的领袖，有中共的核心，所有的军权已经抓到手了，他如果跟王岐山来进行一个改革，政治改革不是没有可能，漏尽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从基层的民主开始。你已经在改革40年来已经在村级的贤主，现在要倒退到党支部书记还是说了算，村庄先主现在也已经破坏，那么你应该最起码进行县一级的或者一些市一级的政治，这个北信的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这个市长这个直选应该能够做到。但是这一点如果做不到，渐进改革也做不到，那么整个还是一个党天下，最后呢这结果就像当时大清结果还会是重演，就是被革命。所以你无论怎么奋斗，无论怎么革命怎么高调，你都是一个统治者，你都是一个剥削者或势利者，实际是一个反，你不是一个反新和革那个无数变法的问题，不是一个反世界潮流的问题，其实你也是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马克思痛恨的就是侵犯个人自由，还有就痛恨的就是充当剥削者，把整个社会的剩余财富据为己有。
是
共产党创造什么财富呢？共产党没有创造任何财富，但是这习近平现在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你这如大清守住自己打来的江山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习近平现在需要的就是从辛亥革命中吸取一个教训，而不是恐惧改革，而是应该像真正的当年像陈独秀这样的一个革命党人，就是把民主和科学当作一个旗帜，而不是把马克思这个把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秦始皇加马克思这样一种方式作为自己的一个归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纽约市一个联邦法庭最近审理了一起有关医用大麻的案子，起诉方是依靠医用大麻治疗各种疾病的病患，被起诉方是代表美国政府的美国司法部长。前者要求法庭推翻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大麻禁令，而后者则要求法庭驳回案子。在联邦和州法律对大麻各执己见的情况下，法庭将如何判决这个案子备受瞩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法律实行的是双轨制，以大麻为例，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但在州一级，各州法律不尽相同。目前在全美2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市，医用大麻已经合法化，8个州以及华盛顿市允许娱乐用大麻。这意味着在后面这几个州，大麻已经全面合法化。很明显，这与联邦法律相违背。根据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即至高权力条款的规定，当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联邦法律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这就给埃利克西斯·伯特尔这样依靠医用大麻的病患带来很大的风险。现年12岁的埃利克西斯患有顽固性癫痫病，需要医用大麻医治病情， 由于他居住的德克萨斯州医用大麻是违法的，他只好搬到允许医用大麻的科罗拉多州接受治疗，结果病情出现很大好转。过去他一天发作数次，搬家后近三年没有出现过一次癫痫发作。尽管如此，由于联邦法律禁止使用大麻，埃利克西斯和家人如果在联邦领地，随时都有可能被联邦政府起诉。于是纽约律师迈克尔·希勒代表埃利克西斯以及与他有类似情况的其他病患起诉了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希勒说，他们希望通过这起诉讼推翻联邦禁止使用大麻或大麻治疗的法律，最终推动大麻在全美合法化，使需要医用大麻的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甚至生命因此得到拯救。希勒说，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e of our fundamental rights is to preserve our health and our lives.
在美国，保护我们的健康和生命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之一，这体现在我们的宪法里。实际上，它来源于英国普通法，并且一直可以追溯到大宪章时期。允许个人做出自己的医疗决定，这是一项基本的权利。美国联邦政府试图介入病患和医生之间的决定，这与我们的宪法基本上是对立的。
希勒提出，据美国政府阐述，大麻可以有效地治疗帕金森症、老年痴呆症、艾滋病毒引发的痴呆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同时对创伤性脑损伤等脑部疾病起到神经保护作用。希勒提出，美国政府不仅持有一个大麻化合物的医疗专利，而且在国内外进行技术转让，但却限制本国人使用同一药物，这是完全不合理的。维吉尼亚州反对大麻合法化的组织明智应对大麻的总裁凯文·萨巴特指出，医用大麻和娱乐用大麻有着本质的区别，医用大麻的价值毋庸置疑，例如像埃利克西斯这样的病患就是从大麻叶中提取的 CBD 油得到治疗的，这种油滴有可能很快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认可。但是萨巴特说，人们无需靠推动娱乐用大麻合法化促使埃利克西斯得到应有的治疗。他从人类健康的角度阐述了联邦禁止使用大麻法律的重要性。
现今的大麻比过去的大麻要危险得多，因为使人情绪高亢和兴奋的活性物质四氢大麻酚的浓度要比以往高很多。我们看到，在大麻全面合法化的科罗拉多州，有更多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因为吸食大麻而入院，而且发生更多车祸，因为大麻和四氢大麻酚可以损害一个人平安驾车的能力。我们看到有更多孩子因此辍学，甚至连自己的工作都难以维持，因为他们有的不去上班，有的吸食大麻成瘾，还有的大麻检测结果呈现出阳性等。
俄亥俄州大学法律教授道格拉斯·博尔曼指出，虽然推动大麻改革的人士在州和地方一级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由于来自联邦政府的阻力和联邦法律的限制，目前还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大麻产业以及改革。联邦政府提出必须经过恰当的渠道，而不是诉诸法庭来推翻联邦法律。博尔曼说，
They're emphasizing that there's under federal law,A way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through U.S.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政府强调，根据联邦法律，向政府提出诉求要经过美国缉毒局，该机构负责决定医疗大麻是否有合理的医疗用途。政府提出，你们可以向美国缉毒局陈述你们的理由，由该机构对各样证据进行审议，并且决定新的研究结果以及州法律的改变，是否可以证明改变联邦法律也是合理的。这是必须履行的手续，而不是直接要求法庭彻底推翻联邦法律并判决其违宪。
2018年新年伊始，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就对大麻合法化的州发起了挑战。他摒弃了奥巴马任内的不干预政策，要求各州检察官严格执行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但是，美国司法部下一步会采取哪些具体步骤来促使各州，特别是大麻合法化的州落实联邦法律，人们正在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带您一起关注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当地时间21号承诺要维持一个稳定、具有一致性、可预测的两岸关系。他同时也指出，两岸关系的未来动向取决在双方能否互视善意，并且能够良性互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不止台商朋友高度关注，也是所有国人同胞关注的焦点。他说，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两岸关系是当中最重要的关键。他重申2016年520所做的承诺是释出最大的善意，也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有力保证。蔡英文是在出席2018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致辞中说这番话的。蔡英文还表示，面对两岸的新情势，将始终坚持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会走回头路。他说，台湾一定会善尽其对区域安全的责任，维持一个稳定、具一致性、可预测的两岸关系。蔡英文认为，两岸关系的未来动向取决在双方能否互视善意，并且能够良性互动。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在致辞中说，虽然两岸双方因为政治立场差距造成两岸的波折，让两岸关系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台湾将坚持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一贯的原则，我们会坚定的来维持，未来会继续展现善意跟弹性、务实理性，向对岸伸出友谊的双手，敦促海峡两岸实事求是，展现新思维，双方共同努力寻找互动的新模式。同时我们也衷心期盼双方发挥政治智慧，紧速进行协商对话，化解分歧，共同合作。
张晓月在会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了中国大陆1月4号启用 M503 航路的问题。他说，大陆方面未经双方协商片面启用 M503 航路，因此台湾方面迫不得已决定取消东方航空和厦门航空春节加班机。他说，因为 M503 争议航路牵涉到飞航安全的问题，也有国家安全的疑虑，因此希望大陆方面同台湾方面就此进行技术性的沟通。根据台湾两岸政策协会上个月公布的民调，74%的民众不赞成大陆方面片面开通 M503 航路，63%的民众支持台湾政府不核准飞行争议航路航空公司的春节加班机申请。虽然取消加班机给部分台商回台湾过年造成一定的不便，但是一些在大陆的台商通过分流员工回台时间，减轻由此造成的影响。在大陆的台商福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荣福说，尽管选举时并不一定投票给蔡英文，但是既然蔡英文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只要他做的任何的决策，我们都必须要尽全力支持他。他说，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的素养。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洪茂说，过去一年虽然两岸政策间的互动有限，但是海基会仍能为民众随时服务。他特别提到去年发生的台湾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李明哲事件和长江三峡土石崩落的事故，以及今年2月6日花莲地震中罹难的大陆游客。他说，海基会都在第一时间出面提供帮助和协助。
当前双方互动交流确实存在瓶颈，但本人与其他同仁都有信心，主要秉持着耐心、善心与诚心，一定可以找出双方继续向前互动的新路径，建立新的模式。
田洪茂呼吁中国大陆政府的新领导班子在新年发挥富有创意的思维，共同促进两岸交流朝着正常化发展。根据台湾的统计数据， 自从民进党重新执政，蔡英文总统上台以来，尽管海峡两岸官方接触停摆，但是两岸的经贸总额2017年比2016年增长了 18%。 2018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的主题是投资台湾，勇于创新，和平繁荣，两岸新局。主办单位说，大陆台商踊跃出席这次活动，场面盛大。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政界就中国在美国的全社会式的渗透威胁不断提高警觉的同时，有网友美国时间2月20号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关闭在美国孔子学院的白宫请愿，同时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一些华人举行集会，抗议他们所称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联邦调查局局长有关中国学生学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 Twitter 消息，有网友星期二在美国白宫请愿网站发起关闭在美国孔子学院的签名活动。请愿说明表示，孔子学院必须要关闭，因为中国利用孔子学院监控学生，损害美国的言论自由。而任何中国留学生如果批评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会受到威胁。这个请愿说明还指控，中国利用学生收集情报，教授美国青年扭曲的中国文化，试图给他们洗脑。此外，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媒体人乔西·罗金18日在华邮发表题为《认识中国对美国大学的渗透》的评论，表示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警告，在美国大学设立的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美国出现关闭孔子学院的新的呼声。评论表示，中国对美国的大规模影响行动在美国大学中采取了长远的播种的方式，意图多年甚至几十年后开花，这也是对中国向美国高等教育注入财力的问题很难把握的原因。评论还表示，美国有100多所大学目前通过孔子学院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合作关系。美国情报界警告这些孔子学院是潜在的间谍点，但是孔子学院构成的更严重的挑战是危害美国下一代领导人了解、思考和谈论中国现实及中共政权真实性质的能力。罗金表示，关注抵御中国颠覆自由社会的美国官员、议员和学者终于开始对中国在美国校园施展影响的问题做出回应，其中一项措施是要求美国公共和私立大学重新考虑设立孔子学院。卢比奥参议员2月13日在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就孔子学院问题表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美国的学术自由，在美国未来领导人的头脑中灌输亲中的观点，这是很精明的，是长远和耐心的举措。卢比奥这个月已要求佛罗里达州所有设立孔子学院的学校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谋求限制美国校园的批评，对涉及中国的学科施加影响，并监视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据 FBI 在全美各地的分支机构观察，中国政府使用了包括教授、科学家以及学生等非传统的情报收集人员，兼职情报收集工作。他还表示，正在警惕地观察，甚至调查一些孔子学院，并称美国学术界的天真幼稚令问题恶化。为多家媒体撰文的罗金在评论中还强调，作为最低限度，应当要求孔子学院增加透明度，将对学科的全部控制权交于美国大学， 并承诺不干预美国或中国学生的学术自由问题。评论说，如果孔子学院不主动这样做，美国国会很可能采取立法要求他们这样做。罗金表示，卢比奥参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目前在制定这方面的立法。香港专栏作家、中国问题评论员刘瑞绍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孔子学院最初基本上以汉语和文化教育为主，但是有关政治性的东西越来越多，且孔子学院中外派教师中一些人的身份背景受到质疑，越来越引起外界的争议和警觉。他说，
慢慢发现孔子学院是越来越政治性的，包括在孔子学院里面呢，有越来越多关于习近平的内容，所以现在美国警惕中国的文化方面的扩展，看到中国通过文化对外扩展形象，很可能有一天都会把中国的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呢往外输出的，作为一个警惕，作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较量，现在提出这样的意识文化渗透呢，也是有他们的需要的。
孔子学院由中国教育部下属的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是中国政府向全球推广汉语和文化教育的非盈利官方教育机构，提供语言类、文化类、文哲类及特色课程。孔子学院目前主要以中外合作方式设立。美国马里兰大学2004年11月与中国南开大学签约，在马大建立北美的第一家孔子学院。当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挂牌成立。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2005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设立。据汉办官网消息，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全球设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其中亚洲118所，非洲54所，欧洲173所，美洲161所。此外，美国费城的一些华人星期二举行集会，抗议他们所称的卢比奥参议员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有关华人学生学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言论。天普大学物理学西小星教授在现场发言，讲述自己被联邦调查局关押的经历，批评他所称的把中国来的学生、教授、科学家当成间谍嫌疑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门自1999年从葡萄牙回归中国之后，学习葡语的人数一度锐减，直到近年中国与巴西、安哥拉等葡语系国家的贸易往来增加，学习葡萄牙语才再度成为风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很多学生认为通晓葡萄牙语有助于职业发展。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强调，澳门应珍视其独特的过去。
I was thinking very hard what should be the future。
过去我一直在思索未来的走向，不只是关于我们的学院，而是澳门这块领地。我相信它的独特性能为中国带来不同的价值。
中国政府近年来致力于拓展世界影响力和寻找新的出口市场，展露了对葡语系国家的兴趣。特区政府承诺将澳门打造为学习葡萄牙语的中心。在澳门理工学院研读中葡翻译的人数，从回归之初的10人上升到现在的270多人。
Portuguese sounds very pretty, so I'm interested in this language.
葡萄牙语非常好听，这激发了我对这个语言的兴趣。
另外，很多公司与葡萄牙系国家做生意，我想如果能够学会葡萄牙语，对双方之间的沟通会有很大的帮助。
薪水固然是一个因素，不过我学习葡萄牙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葡萄牙，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和习俗，我非常喜欢在葡萄牙旅游的感觉。
很多游客为澳门的历史遗产深深着迷，葡萄牙人在这里的古迹、教堂和街道留下足迹。澳门最受欢迎的甜品正是香浓的葡萄牙式蛋挞。在澳门经营知名葡式餐厅的桑托斯·品托表示，在主权移交之前，他的顾客以葡萄牙人为主，现在则多为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品托相信，葡萄牙文化永远会是澳门文化的重要基石，而澳门人也珍惜这段独特的历史。
澳门的商业活动蓬勃，也越来越富裕，但我认为葡萄牙文化会长存于此。澳门居民喜欢葡萄牙文化，他们拥抱澳门的独特性，那就是融合了葡萄牙文化的中国文化。
品托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自己只做正宗葡国菜的坚持，正如同葡萄牙文化已经深植于此。
名副其实的好莱坞大片《黑豹》上映的首个周末就在北美大赚了2亿多美元，创下多个纪录。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对于坐满了芝加哥南部各个影院的观众来说并不意外，他们赞扬这部电影摆脱了好莱坞长期的巢臼。下面是法拉报的报道。
9岁的阿基拉·哈科还没看过《黑豹》，但他已经知道了这部电影的一些内容。
电影里有一个黑人超级英雄，有许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有许多黑人孩子，
包括哈科在内的数百名来自贝蒂沙巴兹国际特许学校的学生们，将位于芝加哥南部的影院烧烤屋变成了庆祝非洲文化和传统的场地。
我们想看他，我们支持他，我们鼓励更多像这样的电影能够被接受。
塔希拉·卡特曼说，这种电影早就应该出现了。
现在是2018年，我们有过一名黑人总统，我们不应该只有关于奴隶制的电影，我们需要更多积极的故事。
至少从黑人演员被给予的角色类型以及对于黑人形象的叙事方式来看，这部电影有很大的不同。
布莱尔·戴维斯教授在德保罗大学教授的一些课程以及他自己的研究关注动漫人物对于流行文化的影响，他认为黑豹不只会被作为一部超级英雄电影被观众记住。
我想最能让我们记住的电影是那些探讨更深主题的，他们探讨我们作为人的身份角色。我想黑豹的文化内涵让我们在许多年后都能印象深刻，所以我认为仅凭自身作为动作电影的优势，这部影片就能成功。这要归功于瑞恩·库格勒的精彩表演，但我认为他也许还具有更加持久的价值，带动好莱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描绘了一幅黑人掌权的景象，黑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卡洛里是贝蒂沙巴兹国际特许学校的创始人之一。
我们是以非洲人为中心的学校。
他说，尽管黑豹是一部虚构的电影，他强调了学校教授的东西。
他传递了一种精神，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的原因。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是谁。这绝对正在影响我们的孩子如何看待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子，崇拜谁，以及渴望成为谁。这一切绝对都有意义。
对于塔希拉·卡特曼来说，他真正到电影院观看电影之前，黑豹就已经给他上了一堂重要的课。
电影告诉我们，任何事都有可能。
黑豹很可能成为历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站是 www.voachinese.com， 拼写方法是 www.voachinese.com。您只要在浏览器上输入 589589.info 就行了。 赛方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的网站。再说一遍，589589.info。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世界上最大阵容的政治和经济代表团的陪同下，星期三前往美国。川普总统日渐软化了反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态度，将是他星期五在白宫与特恩布尔会晤的议题之一。澳洲是这个贸易协定涉及11个国家中的一个，与美国也有双边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日渐武断的中国和朝鲜核野心对亚太地区造成的安全威胁也会在议程上。平昌冬奥会再过几天就要结束，中国或面临自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以来第一次以零金牌告终的尴尬局面。到目前为止，中国仅以5枚银牌、2枚铜牌排名第18位。赛前，中国队被认为至少可以拿下3枚金牌，其中空中技巧和短道速滑都是中国队的强项，本应没有太多的困难。但赛事开始以来，在一些本有希望夺冠的项目中，这支史上最大的冬奥会代表团不是表现失常，就是因为犯规被取消资格。在20号刚刚结束的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赛决赛当中，中国队被罚犯规没有成绩。在这一项目上，中国队曾经打破奥运纪录，是中国最自信的一块奖牌。巴基斯坦比卢支省一位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从来没有过中国与该省分离主义势力进行有关保护中巴经济走廊的谈判。金融时报最先发出报道之后，巴基斯坦的几家报纸报道说，中国五年多来一直私下里头与比卢支省原住民激进分子进行谈判，争取保护中国投资的600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知名人权活动人士拉杰卜因为在推特上批评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也门和虐待囚犯，被巴林一个法庭判处5年徒刑。当局对他的指控包括侮辱邻国和国家机构。拉杰卜在2011年的支持民主抗议活动中发挥了主导的作用，该地区各国都出现示威浪潮。自此他被多次监禁，而在星期三的判决之前，他正为此前与电视采访发表的评论服2年徒刑。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亲政府的武装星期二对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发动攻击，造成至少100多人丧生。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天晚上以来有至少250人被打死，这是2013年这地区受到化武攻击以来48小时之内最高的死亡人数。星期二，前往叙利亚阿夫林地区的土耳其军队迫使亲叙利亚政府的武装后撤。阿夫林是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土耳其军队在那里的攻击行动已经进行了1个月。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